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明天呢在洛杉矶将有一场盛大的演讲，是一场非常棒的演讲啊，是在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也就是侨二中心哈，9443 Telstar 那个 El Monte 那个啊。演讲的名称呢叫做从烽火中走来，一段历史，三代人的命运啊，纪念抗战胜利80年，思索我们的现在与未来。那么这场演讲讲的是啊，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改变了我们三代人的命运，影响了百年的世界走向。在烽火中看国家民族的建构，思索人与战争的关系，照见我们的现在与未来。重探关键历史是颠覆，更是还原历史。研究历史不仅是为了过去，更是为了当下。主讲者郭岱君教授结合了最新解密档案与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探抗战史。日本为什么理直气壮的侵华呢？918事变的真相到底为何？面对强敌，国民政府如何筹谋抗日大战略呢？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究竟如何？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你我与整个的东亚呢？我们应如何理解与因应呢？这个世界其实也都被影响了。那么郭岱君教授呢，是明天的主讲人，他是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任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中欧商学院的导师。他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档案研究，自2003年起呢，推动胡佛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资料计划，保存与研究蒋介石日记、国民党、宋子文、孔祥熙等珍贵史料，真是成果斐然呢、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呢都曾经注意到郭岱君教授的这个历史研究啊，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那么在这个蒋介石日记当中啊，有很多的可以说是很特别的内容，郭教授呢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谈好多的内容啊，比方说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有不少的中国近代史的珍贵档案，郭岱君教授将会为我们大家简要的介绍啊，把一些重点都告诉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啊，蒋介石日记，在他的日记里有什么新发现吗？有什么颠覆大家所熟知的历史的内容吗？郭教授将会举例啊，然后跟大家详细的说明。当然明天会更详细，因为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访谈哦，可能有些郭教授想讲的东西呢可能都没有什么机会讲出来。那么听众朋友，您听了以后感觉到那个精彩，感觉到身为一个中国人哦，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918抗战史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当然了，我们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日本，对不对？日本这个国家，他的一般的老百姓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有最美的陀吉美学啊，然后有最美的枯山水，有非常优美的樱花树和在樱花树下的抹茶会，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更不用说日本的各种卡通各种动漫哦，都是脍炙人口的，说不完的有趣的日本的事情，许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日本。 但是日本这个国家同时有一批人，他们是军国主义者，这群军国主义者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的老百姓，但是呢他能够代表了一段历史，而且呢到今天为止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不是还存在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答案哦。那么郭岱君教授呢还会讲他为什么会组织重探抗战史这件事情，他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呢？他的著作这么精彩，里面有什么我们本来不知道的事情而很值得我们大家知道的呢？今年呢是抗战胜利的80周年哦。郭教授呢他们有一群，或者说是郭教授本人，他是一个台北人哦，他是在台北长大的一个，在政大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很棒的一位，新闻素养很好，然后写作素养更不用说啊，然后他的很多他的能力，他的各方面的精彩的阅历啊，都使得郭教授成为了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民国近代史的历史研究员哦。那么郭教授呢他曾经担任史丹福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啦，那么他也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是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的副教授，台湾最高政府机构的新闻秘书英文传译啊，所以他的英文是好的不得了啊。然后他也担任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那么郭岱君教授呢，他是美国奥勒冈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曾经是驻波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主任，也是中华民国总统府第一局的副局长，他曾经担任1989年到1997年之间的总统府第一局的副局长，也当过行政院新闻局中华民国总统府新闻秘书。他在做这个英文传译啊，是1990年到1995年之间。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个英文传译那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们来进行一段工商服务，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就将为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请郭教授跟大家详细的解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郭岱君教授是非常多的朋友都非常期待的。郭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开心今天终于能够一睹您的风采啊，我看到您在网络上那些照片哈，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您是一位学术方面非常强的性情中人，可以这么说吗？有点那个大姐大的味道，就是那种学术界的了不起的很尊贵的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喜欢。
没有，我是一个热心爱管闲事的人。
这种爱管闲事的热心人士就是世界上最需要的人。那我想请问郭教授啊，胡佛研究所的研究院的档案馆里面有不少中国近代史的珍贵档案、啊、
是，
您可以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啊，我们Hoover Institution 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所以我们档案馆也是有百年，我们是先有档案馆后有研究的部门，所以我们很早很早就有这些中国的收藏了，包括庚子全乱义和团当时的这些资料就有相当的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不停的收藏跟中国的各种的这个变化，整个社会国家政府的变化的相关的这个档案，所以比方说这个抗战中的档案非常的多，文革时候的档案也相当的多。那我们最近在海外的华人比较注意到胡佛档案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2003年我们又开了宋子文档案，2005年我们又开了这个蒋介石档案，我们有蒋介石跟他的儿子蒋经国两位蒋总统的档案， 那同时呢，接续着我们就有啊，像这个孔祥熙啊、宋子文啊，还有很多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的档案。
So many juicy documents， 就是大家都觉得好有意思，所以我们在新闻里面听到这些内容啊，我们都觉得哇，好想知道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一知半解，可大家对那个时代都非常的好奇。
是是是，历史实在是太有趣了。
是，
嗯，其实呢，当我们看档案，真正的历史比电影、比电视剧都要更精彩、更 dramatic。
哦，真的，您读档案的感觉
是
这样的？
是的。
哇哦，要听您娓娓道来。所以，听众朋友，您今天如果听不过瘾，明天要到一点半到侨儿中心的现场去聆听。
对，欢迎大家来。
是，那么您跟我们大家谈一谈蒋介石日记有什么新发现？
哦，那太多了，因为蒋介石的日记，他从1915年一直写到1972年啊，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一天中断，所以这个内容非常丰富，所以这是几千万字，很多很多，所以能够完整的看完蒋日记的人，我想很少啊，因为太不容易，太多了。那他因为蒋介石他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他都是这个最高的政策的最后的决策人，所以他如何决定，如何思考啊，那么如何协调啊，如何这个最后做了以后他自己还会检讨，所以这是他整个的这个心路历程，都是一字一字的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平常如果看一般的历史书，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做决策者，这个领袖人物，他真正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日记就是，活生生的、非常鲜活的披露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好奇，蒋介石的日记，他知道日后是会公开的，是吗？
我想是这样子，他从年轻时候就写日记，他年轻时候当然不可能知道他日后会做什么，所以他年轻时候日记什么都写，啊，他的想法，他年轻时候是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嘛，追随这个孙中山先生革命啊，所以他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怎么样避免被清廷的抓，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就躲到这个妓院去啊，包括就是他在上海这个十里红场，他也有几个相好的啊，那他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还有他写这个打油诗给他们等等的，他都写啊，因为他也没想到他将来会变成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那实际上他这个日记呢，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是一个日记，而他这个日记呢，是一个自我的反省，是一个 self reflections 啊。为什么呢？因为讲他早年年轻时候在日本读书，当时日本非常流行这个王阳明啊，阳明学说，讲跟所有的其他的年轻的革命者和日本人一样的，所以他们都是写日记啊，就是一生俯首啊，为阳明，所以他们就是每天吾日三省吾身，所以他写日记其实就是记录我今天所做的事情，然后我做的怎么样，对还是不对，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所以是一个自我的反省录。那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记载啊，都有记载。
是，那么一直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
一直写到1972年，
1972年
就是他那个晚，他到晚年其实身体不好，眼睛也不行了，所以晚年的这个日记其实有的时候一天只写一行两行这样，而且歪歪斜斜。1972年也是因为他肺炎啊感染了，就进了这个医院里面，就从此停笔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即使他生病他都写，最严重的他也会说本日医病啊，他就没有一天不写的。
嗯，是。那么在蒋介石的日记里面，您看到什么颠覆大家所熟知的历史？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就从他年轻时候说嘛，比方说这个，很多人都说他跟宋美龄啊，蒋夫人的婚姻是政治婚姻，可是我们在日记里看了以后，他非常的爱恋，非常的敬爱宋美龄。啊，尤其是追他的时候，那真是每天都写。他在里面写到宋美龄，就是他叫宋美龄，这是三妹，啊，或是美妹，啊，那或是美弟，甚至于称他为弟，啊，就表示非常尊重他。然后说这个三妹，
皇帝的帝，
不是弟弟的 弟,
弟, 弟
兄弟的 弟,、
哦、兄弟的 弟,
弟, 的 弟, 弟、他就说三妹劝我、不要乱骂人，劝我要自我反省，不要乱发脾气啊。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不对，我下次一定要改啊。三妹劝我不要去担心明天事情，把今天做好。所以很多很多的，然后他讲说三妹啊，无思念三妹啊，恋恋不忘啊，然后觉得三妹啊，这个做人啊，什么谈吐啊，而且见解什么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两个感情是相当好。而且他在去追这个，追到日本去请这个宋美龄的母亲，就倪太夫人允许他们成婚的时候，那我过去也跟大家一样在网上什么看的，就说啊，为了要娶到宋美龄，所以他就答应倪太夫人说就信基督。那么实际上他的日记不是，他见到倪太夫人那天，倪太夫人送他一本圣经，他就讲，他说我会看这个圣经，但是我现在不能答应你我是不是一定能够信基督，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想法，所以他自己回去读这个圣经，一直到倪太夫人晚就过世的前不久，已经是弥留的时候，他的日记讲，他说我当年答应了这个倪太夫人说我要看这个圣经，那么现在他已经就是已经是这个时日无多了，那我也看圣经也看了详细好几遍了，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哦，哇哦，是，那么我想大家很好奇的一点是，蒋先生爱宋美龄，
是，
那宋美龄
也爱他，他们夫妻感情非常的好，非常好。你看，大家
因为不是有很多谣言说宋美龄爱张学良啊，
哪有这回事？不可能的事情嘛，不可能的，他怎么会觉得荒唐？因为宋美龄一直跟着蒋介石在一起，但是因为宋家跟张家是他们本来就认得，所以他们这个儿女之间都有来往，所以张学良的妹妹还曾经许配给这个宋美龄的最小的弟弟宋子安，那就是因为他们都双方订婚稳定了，都交换了礼物，就是因为西安事变这个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那宋美龄非常的爱蒋介石，你看我举一个例子，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宋子文一听到西安事变就赶快到西安去看蒋介石，他看到蒋介石，他知道张学良他们并不是要杀蒋介石，而是要兵谏啊，所以他就跟张学良讲，他说那既然你是要兵谏，那整个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的改变，那我应该你让我回南京，我把相关负责的人带来，我们好好谈，同时你让我把这个美龄带来，因为蒋介石他受伤了嘛，他因为从墙上跳过去，所以他的背跟那个大腿都受伤，所以那我把这个美龄带来，让他来照顾蒋委员长啊，所以他就回去以后再把这个宋美龄他们带过来。所以宋子文走的时候，蒋介石就跟他说，你绝对不能让那个美龄来，因为这里太危险，你答应我一定不能让。所以宋子文回去也跟美龄说，这个委员长交代怎么怎么怎么，美龄说那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宋美龄就坚决要去。这是我们根据好几个档案，这不是大家传说啊，我们还根据这个老美，就是他那个飞机的驾驶员还有飞机的 mechanic 的他的档案。所以宋美龄到了西安以后，他就从包里面拿一把枪啊，给他的这个随从，他就说如果我在这里啊有什么不愉快或是受辱，那你把我杀掉，你绝对不能让我受辱。他们因为当时西安事变风声鹤唳，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而且蒋介石的日记里面很多很多夫妻非常恩爱。1942年宋美龄不是去美国吗，他们在走之前，你看蒋介石日记就讲，他们就想到妻要分别，他就念念不舍。他们走的那一天也是一样，到机场蒋介石去送宋美龄，然后他就讲他日记说他跟宋美龄两个人不忍对看，两个人都不忍看，因为看了就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个他们两夫妻的感情非常好。
郭教授，您从来没有看过网络上那些无聊人士的胡说八道吗？
没有，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我没有接触蒋日记之前，也是大家好玩嘛，都是故事嘛。 那看了讲日记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这是一个不一样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无聊人士要去扭曲他们的？
不，有的人是无知了，以讹传讹，但是更有些人是有意的去捏造嘛。有很多人有政治目的啊，有党派的目的啊，但是我想更多的人是无知了，而且好奇无知。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为了要脱离好奇无知的行列，我明天一定要去聆听郭岱君教授的演讲。那么郭教授，您最近有这个精彩著作《重探抗战史》啊，您为什么要组织这个重探抗战史的这个事情，然后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主要是因为讲日记开了以后，全世界的学者都来了，凡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军事啊，这个外交等等，他们都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看讲日记，他根本不敢下结论啊，因为最后的决策都是在讲他心里怎么想。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有太多太多至今啊还没有真正的真相不明、晦暗不明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来了。那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学者来了以后，大家肯定大家写文章都是写蒋介石啊，蒋介石与西安事变、蒋介石与宋美龄、蒋介石与什么。可是我们过了几年以后，到了2015年，也就是我们开讲日记十年了，我们很多学者在一起，大家就说我们不是开这个日记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蒋介石，实际上是我们为了研究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大历史。所以我就请问大家，我说你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有哪一些历史是最这个为人所不清楚、晦暗不明、最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结果大家不约而同都说抗战史。所以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有这样的初心啊。那同时呢，日本学者来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最后在我们这个研究团队里，我们有六位日本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而我们一般人就会以为说，哎呀，日本人到今天还不肯认错啊，这个那个，其实不是的。这六位日本学者，而且都是非在日本很受尊敬的学者，东京大学的、庆应大学的，他们都公开的讲，在我们的开会公开讲说，当年那场战争是不义之战，就是没有正义，不义是不对的，不义之战啊。所以我们有六位日本学者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套重探抗战史一个特色之一就是有六位日本学者参加。因为我们写中日之战，我们不能只用中国的答案，我们也不能只从中国的角度去看。
因为您是在美国写的，更
是
如此。是
的，当然我们当然也用了很多欧美的英国的、美国的这方面的，甚至于苏联方面的资料。那因为有这么多的资料，而且很多资料是过去学者没有使用的，所以肯定真相就一层一层就剥露出来。
是，那么在抗战史当中啊，有一些，比方说731
部队
是，
那个日本档案都很多。
是，那他们把中国人当作
活体，那是真的，那个倒是真的。
好残忍啊。
那
安倍晋三这群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始终不道歉，他们否认，他们假装不知道，假装忘记了这段史实。
是这么说的哈，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呢去了解个事实，通常是从媒体来了解。那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如果媒体没有大量的报道，很可能就被忽略。那日本的学界绝大部分都是了解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因为档案在那里嘛，事实摆在那。但是学界中也有极少部分的人啊，那么强硬派他就认为我们当年是不是侵略，而是如何如何。可是你知道现在的日本天皇，他从做皇太子的时候，他每年啊在这个日本侵华的那天开始，在日本最后投降那天，他都讲，他都说我们应该反省，这场战争是不对的。他每年都说，可是我看这个媒体很少报道，特别是中国的媒体很少报道。那参加我们的这些学者们到胡佛来看档案的日本学者多得不得了，几十位甚至于上百位，他们都很清楚，这是日本侵略中国，这是一场不义之战。
是，这个是上十几亿的中国人都非常想知道的 到底日本人是怎么看这场侵华战争啊。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对史实有详细研究的郭岱君教授在空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那么明天下午一点半在侨儿中心有一场郭岱君教授的精彩演讲。听众朋友，郭岱君教授呢是一位亲和力非常强的学者，他不是像那种哎呀就是端在那里我讲的话你们其实都听不懂的那样的学者，他是那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很亲切，就好像遇到了这个邻家的大姐姐还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位学者。所以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会在郭岱君教授的演讲当中啊得到很多的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呢对研究历史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可能不太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这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郭岱君教授呢他对那段抗战史的了解真是方方面面非常的透彻啊，所以哇我真的觉得好开心有您这样了不起的学者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抗战史的可以说是让所有的人都更明白史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那么您还能再多说一点《重探抗战史》这套书里面写的内容吗？
哦，太多了，
是
我们有115万字三卷
啊，是。
那我就挑几个我觉得比较颠覆的东西好了啊，比方说，你看我们坊间，尤其是左派中国大陆，一直说蒋介石不抗战。他只想打共产党不想打日本人，实际上知道蒋介石的日记，凡是读过蒋介石日记都知道蒋是最要抗战啊。所以你看西安事变，张学良就是因为以为蒋介石不抗战，所以他才开始要兵变嘛，兵谏。他兵谏的目的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是不要再打共产党了，我们一致对外打日本人。那么他把蒋介石抓起来就是软禁之后，最后是放蒋介石出来，救蒋介石出来是张学良。张学良不但是救蒋介石出来，他甚至于亲自陪着蒋介石，因为他怕他如果不陪着蒋介石，是那个飞机可能开不出来。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改变他的态度？就是因为他在事变之后，他收到了，他没收了蒋介石的日记，他看了，所以他以为蒋不抗日，结果他发现蒋是抗日，方方面面做准备。但是呢这种准备是不能说的，蒋在日记讲，他说我们中倭之战就是中日之战必不可免，一定要打，但是呢为此时不可以兴奋，不能冲动，因为中日之间国力相差太多，所以我们要韬光养晦，忍辱忍棒，干什么？要争取时间备战，所以他要做各种的建设，他要去训练他的部队，他把这个宋子文、孔祥熙什么，蒋廷甫的人派出去世界各国寻找援助，然后他把1200个这个年轻人送到欧美去学工程，然后他把这个兵工厂要组建起来，他请德国的顾问到中国来训练中国的陆军啊，他盖平汉铁路、粤汉铁路都是抗战之前盖的，但是他日记就讲，但是我们只有默默的做，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因为日本人以为我们不敢跟他大战，如果日本人知道我们在准备跟他大战，那日本人就会更早提早来打中国，那我们就更糟糕了。
那么为什么蒋先生在台湾做那么多年的总统要软禁张学良？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他跟那个杨虎城两个人啊，他们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不是第一个把蒋介石所有的侍卫都杀了啊，蒋介石带去的100多人啊，还有他的中央大员也受伤也死了啊，然后呢又把蒋介石软禁。那我请问你，这种行为在中外古今千年的历史以来，你觉得能不处分吗？所以蒋后来没有杀他，然后只是软禁他，说实话这都是蒋的宽容，而且这是蒋在他们在宋子文、宋美龄他们谈判时候跟周恩来、杨虎城、张学良谈判的时候蒋答应的，所以蒋是一个守信用的人啊。如果换了别人的话，我回到南京我就什么都不理了，
是，
所以怎么还会有人问说为什么要软禁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他自己不仅是晚年非常忏悔，他在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晚上，他们当天晚上是在洛阳，飞机在洛阳住一晚，然后第二天飞南京。张学良就那天写下他的遗嘱，他的一个用一个小本写，第一句话开头地他说，我非常懊悔，我原为救国，反成误国。所以他看了蒋日记，他知道他错了。所以蒋介石要打日本人不是喊口号，他是真正的在默默的做建设，默默的整军精武。
那么日本人是不是有一部分的日本人说，日本其实不是败给中国，是败给了美国？
不仅是日本人，很多人都这么说。又就是说
是
如果没有两颗原子弹，
他们不会投降的。
那怎么可能不投降？日本人在中国几十万大军被拖在中国动弹不得他为什么要去打这个太平洋战争？为什么打珍珠港、菲律宾，然后跑到南洋？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已经打了好几年了，他陷在中国的沼泽之中，内地他出不来，那所以他国内的资源已经快用，只剩下两年三年了，所以他必须要去寻找资源，否则他就是要从中国退兵，承认他就承认中国他是侵略中国部队的，他要撤兵，那他不肯撤兵，所以他就必须要另外去找这个资源嘛，所以他才会他被逼得没办法，所以才去发起太平洋战争嘛。所以你说你说很多日本人说这个如果没有两个原子弹我们不会投降，错了。日本人打到1944-45年，日本已经是拖不下去了，他是美那个他在太平洋是美战皆败，他在中国他也没有办法有大战，实际上从1938年10月武汉之后一直到1944年4月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中间这么长的时间中日之间没有大战，就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没有能力再掀起两个礼拜以上的数十万人的大战。那么他为什么在1944年要请全国之力发动一号作战？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要败了，他想万一我败的话，我在南洋这50万人怎么办？回不来了，那必须要从中国从云南那边的路回来，所以他才会打通中国大陆嘛。所以即使没有两颗原子弹，日本最后也是必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是，那日本最初他们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的要来侵略中国呢？
因为日本自从这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陆军海军是不可一世啊，认为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然后他认为甲午战争他是打赢了清朝嘛，他觉得满洲是关外啊，所以他认为满洲就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他来。另一方面就是日本很进步，凭良讲那个日本当时在1930年代初他已经是全世界的武器啊军力的来讲在全世界应该是排名前几名的了，所以
他不给他权力去侵略别人的国家呀。
没有他的，所以我第一个他认为满洲是他的势力范围，第二他说我不是来侵略你啊，我比你要进步了百年啊，我比你繁荣进步，我是把我们的繁荣进步带给你，所以他是叫大东亚共荣嘛。
然后杀了这么多人我们还得谢谢他了。
那当然嘛，这个是军阀。没有，实际上日本我们读历史就知道，从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在东京国内他们的政府就大部分的文人政府是反对侵略中国的，军方里面也有人
是
反对，所以日本里面一直都有辩论的。因为其实这个稍微有点观察的这个日本的将领也知道，你不可在中国用兵，你日本那么小人那么少，你把部队派到中国打下一个城你要留下这么1-2千人，打下一个城你要又留下，那你能够打多少城？对，越走就没有人，所以他打到武汉以后他走不动了。所以日本的最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叫石原莞尔，他是当时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他很早就警告你们不应该去中国。为什么？绝不可在支那用兵，不可在中国用兵，否则将陷帝国于支离破碎之中，就是那就是把这个水洒到了沙漠里面。对，绝不可在支那用兵，否则将陷帝国于两端之动荡。什么叫两端？你去打中国南下，可是日本陆军真正敌人是苏联， 那你去打中国，那是不是苏联那边北方的门户洞开？所以日本其实是一直防着苏联的。所以说日本人其实一直内部有很多的辩论啊，就是把大军派到中国是错的。但是很可惜，日本当时这个强陆军的强硬派当道啊，而且他在战地杀红了眼，他去打上海淞沪打了90天啊，我们最后输了，但是我们不投降也不跟他谈判，他火了，他说那我就把你首都拿下来。结果打南京我们也不跟他投降，我们就签证，政府就签到汉口，然后又签到重庆。所以他火大，他以为他三月必能够拿下中国，没有想到他打了那么自己也死伤了那么多人，结果蒋介石根本就不跟他谈啊，所以这也是日本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就陷入中国的这个内陆，所以就正好就步入这个石原莞尔讲的陷帝国于支离破碎之中。
那么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何？
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主要是，南京大屠杀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南京保卫战打了11天，南京保卫战打得非常的好，那双方我们是11万人，
是说日本人打得非常好，
我们打得非常好，
我们打得非常好，
对，我们是11万人对日本的10万人。你知道在抗战我们中日的死伤的比都是日本人死1个，我们要死4个5个甚至于6个7个，可是南京保卫战我们是1对1，打了11天。那当然因为打南京保卫战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都是他的中央军，而且死伤非常的惨重。那打到最后从外围一直打到这个城，南京的城，南京的城门非常的宽阔而且很结实，所以日本人要进攻我们退，然后我们敢死队又回来啊，又把城门夺回来，然后日本又派敢死队又来打，我们又夺回来，所以这样来来往往，我们只要把日本人抓到我们就把他吊在那个城墙上，就是双方已经都杀红了眼，所以日本人也是非常的生气。我明天会稍微谈到一下南京大屠杀为什么会有南京大屠杀，
杀中国人还要杀得这么残忍，
那当然就是很残忍嘛，那就是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不对的嘛，你不要说杀几万人几十万人，你杀几十个人都是错的，
对呀，
这就是当时也是军国主义，很多人就是杀昏了头杀红了眼。实际上这个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的参谋本部立刻把这两支部队整编了，以后他的番号都取消了。
张纯如研究南京大屠杀，他才36岁，他为什么要自残？
太悲惨了，
他受不了，
太悲惨，谁都受不了，
真的是受不了。
对，因为这本来打仗就是非常的凄惨，非常的惨烈啊，军人的死伤，然后南京大屠杀是对于平民百姓老弱妇孺啊这种的大屠杀，谁看了都受不了。我们学者我们在写南京大屠杀这一章的时候，我们非常挣扎，因为我们就是心情非常的低啊，心情非常不好，我几乎就是要抑郁了，就每天看这些资料，所以我想谁看都一样。那张纯如是他肯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每天浸淫在这里，而且连续好几年，所以很难出来，
很难出来，
很难，就非常的悲伤，陷入极度的 depression。
我觉得张纯如走了我们好多人都好伤心哦。嗯，是。那么这场战争如何影响整个的中国和整个的东亚甚至于整个的世界？
这一场战争是史无前例的，影响太大了，它对我们中国的影响你不要讲，所以我说我们三代人都被影响，当时参战的军人那死伤很多，我们这个国民政府的军人死了320万人啊，这个包括上将中将很多，将官就死了200人，那对这个当时参战，但是对是当时的中国民众那更惨了，受影响更大，民众的死亡超过1500人，500万人，1500万，那受影响那是上亿嘛，你想迁徙从东北开始华北华东，然后迁徙到汉口武昌，然后到四川啊，到重庆到昆明啊，这个
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受到
影响，都受到影响了，对啊，所以他对我们影响很大，这个是痛苦 啊，这个死伤、悲伤、家庭的隔离分裂，但是你看它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影响多大，整个中国社会被翻了一个遍，几千万人的迁徙啊，还有就是重要的这个军事啊、军事、经济等等都到了西边。随之中我们中国两三千以来，西方从来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抗战，所以中国的西部崛起，所以西部要升为政治的舞台，所以它也改变了中国整个的社会的结构。那么因为抗战，东南的很多企业家、工业家等等都是跟着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然后这些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共产党进去，他就开始做土地改革等等，那么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制度的变化。那么对我们整个的，他把乡村的这个原来的稳定农村的士绅阶级都打垮了嘛，都打掉赶出门了，那么这也是一个这个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一个颠覆、一个崩溃啊。那更不要讲说这个八年抗战打下来，你想这么多的大战、中战、小战，国民政府虽然赢了，但是其实是一个惨胜啊，这个已经是国家都打光了，年轻人也打光了，如果还有年轻人，怎么可能到最后蒋介石要发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所以年轻的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孩都去当兵了，所以这个整对我们整个社会国家的颠覆非常的多。我明天会特别就这个抗战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对人的影响、政府的影响，以及对亚洲、东亚以及世局的影响，我特别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多多来讨论。
是，哇，那么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啊，郭教授，您跟这一大群什么样的人是你们一起有什么活动吗？
哦，今年对啊，今年是胜利80周年，不只是胜利80周年，今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
是啊，
对，所以我们一群关心历史、热爱历史的朋友，我们就发起了一些活动，比方说有的是办演讲，像我的好朋友管中闵啊，他做过台大教授、台大校长，我们也联合起来，他们在台湾的国父纪念会办这个抗战的一些文物史料的展览，同时我们也有一连串的演讲在台北。那你看，在这个洛杉矶啊，我们几个好朋友，还有美西华人协会，还有这个江启光先生他们的这个媒体，大家一起来合作啊，办了明天下午的这一场演讲。同时我跟我的湾区的朋友，我们也在湾区，在 San Jose 那边，我们也会办一场演讲，就是下个周末。所以我想我们会陆陆续续一直到年底。
郭教授，您现在还是住在 Stanford？
对对，我住在 Bay Area。
是是是。那么中华公益基金会、黄埔亲友联谊会都是协办单位啊，美西华人学会跟韦伯多媒体，
韦伯多媒体，对，
是
他们韦伯多媒体跟美西他们大概是主办单位，
是是是，他们共同，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想做一点事啦，觉得这个历史不打烊，历史不能停止，因为历史其实一直都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
郭教授，我还想请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台湾人这么热爱日本？虽然日本在殖民时代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了，因为日本统治台湾50年，当时的日本非常的进步，比中国要进步的大概一个世纪。
看他们的建筑就知道，
对，所以它的整个的建筑、它的那个尤其地方的这个规划、田地的登记、户籍的登记等等的，所以台湾人他们对日本的文化的这个羡慕、敬爱、仰慕，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很不幸，国民政府去接收台湾，台湾人本来很欢迎国民政府来，但是你看国民政府是打了8年的战争啊，就是疲劳、贫穷啊，然后又在内战中连战皆败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两相一比，那真的是有云泥之别啊。所以我觉得台湾人他们到现在还非常喜欢日本的东西、日本的文物、日本历史，我觉得这是挺自然的。
就很多东西确实是日本，很多东西确实是
它是比我们进步，是
是，它有很多东西确实是非常好，只是说这个军国主义能够在日本超越这一切日本的名义去侵略中国，然后 有人是说历史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要恨今天的日本人，而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再发生。
我觉得历史我们可以原谅，但是绝不能忘记。日本不止侵略中国啊，他侵略好多国家，这个东南亚、
整个东南亚、整个亚洲、
啊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什么都
韩国，
对呀、啊，都是他都侵略了。所以，对日本其实战后也做了一些反省，但是我觉得可能东方人跟西方人的表达不一样。像德国就是正正式式的道歉，正正式式的忏悔啊。可是日本人没有这么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点遗憾。这是为什么很多的中国人都觉得你要承认错误，你要正式的承认错误，你要公开的。
因为大家都很有信心德国绝对不会再发生纳粹这种事情，但是呢却有许多人不放心，觉得日本今天在中国国内有好多好多的日侨学校，
是
他们的日侨学校是关闭的，然后是不让人进去的、
哦、他们没有安全感嘛，因为很多中国人
还是他们也没有安全感。问题是搞得很多中国人、因为他有上几千个这样的日侨学校、那中国人有安全感吗？因为很多东西他是你不知道它里面进行
的。我觉得这是中日两边的政府都有责任，
是
啊，就是日本的政府你要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到今天都放不下，
都不放心，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真的表达我们绝不再侵略啊，表达我们上次这个错误，这是日本政府要想。那么中国政府我觉得政府也有责任，他要告诉他的老百姓，当年那场战争不是现在日本人打的，是他们的祖辈啊，是两倍以前打的。所以我们对中日战争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但是我们不要迁怒于个人。
是是是，这个是好重要的。是，那么哇哦，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郭岱君教授到节目当中来哈，很可惜我们时间太短了。那么明天呢？
时间太短，
对，时间太短了。那么明天呢？您还会讲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就是更多细节的内容。今天讲的非常精彩，明天也是会非常精彩，但是很多细节的内容，您明天是说三个小时，然后就是您说完演讲完是接受大家问问题的吗？
哦，明天我们一共有三小时，所以可以畅言。所以我大概会跟各位报告的时间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因为前面还有主持人，后面等等，那我们至少会有半小时以上的，那么接受大家来提问。
是是是，哇，非常非常感谢郭岱君教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